神有丰富的怜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1月19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神有丰富的怜悯》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119，历时1小时29分钟。那大家请坐。那我进来看到摩尔弟兄和所有人在台上，那还有我认识的很多年的朋友们，我真是有点惊讶。那肯定今晚能见到他们在这里真是很荣幸。那站在这里坐在后面的这些神学家说话，我感到很渺小。那如果我说错什么，可能他们会纠正我，那我希望如此。那今晚我们非常高兴，这里有一位特别的人，露丝姐妹。那今天我正走下去，那我跟肖斯弟兄和他助手那一同去吃午饭。那在去的路上，威廉斯弟兄说露丝姐妹病得很重，那我们就去探望了他，那跪下祷告。那他发高烧，病得很重，刚祷告了几句话，主就对我们说话，说他必要得医治，明天晚上他要在那里。那今晚他就在这儿，那就坐在这儿，没错。那露丝姐妹请站起来一下，那他们都可能看到我们多么感谢主。那他曾卧床不起，那他说魔鬼全方位的攻击，我来到这里已经都垮成这样了，那他得了某种咽喉症啊等等，但主把他带过来了，所以听到这个我们真是很高兴。那感谢我们亲爱的主。那我们一直过得很愉快，那明天晚上我们要去拉玛达旅馆，那现在不要忘了明晚不在这儿，是在拉玛达旅馆。那这次大会会从明晚开始，那你们还得跟我忍一个晚上，那你知道所以昨晚我又跑远了。那年初我给自己许下一个承诺，我要把那些信息从三或四五个小时缩短到大约30到40分钟。那正是昨晚我告诉你们的，我妻子星期天夸奖我说你确实做得不错。那所以那当然昨晚我又讲多了，又违规了，全给毁了。你知道昨晚我用了大约55分钟而不是30分钟。那今晚过来时比利说，你打算讲什么题目？我说我这里记起了一些笔记和经文，我不知道讲哪个。那有四五个不同的信息，我说我想我到那以后再看情况。他说你当然要为所有的病人祷告。我说是的。你发了多少卡？他说200张。我说我最好今晚就开始吧。他说那记住你只能讲15分钟。他说你昨晚把其余的时间都耗掉了，那我们得赶快点是吧。那我们已经答应你们了，我们就会为那些有祷告卡的人祷告。那当然我们答应了就得去做，我们无法把他们都叫到队列里来，那我也没办法把他们从听众中一个个叫出来。那即使圣灵给我去这么做，我也承受不了，那我这负担太大了。那我们都熟悉这些事，那我们知道神仍然是神，不是那么做能医治，那样做只能建立信心，那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在神的同在中。那今晚我们要给病人祷告，那每一个有祷告卡的人都会接受祷告。然后明晚在拉玛达旅馆我们尽量多发一些，那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还有明晚的聚会。那我想这次例会我有一个晚上讲道，那或许还有一次早餐会，那就要看大会进展的怎么样。那有一些讲员，其中有个讲员还从未露面，那我想他还没有露面，那是汉堡弟兄会安伯吉。那我全给搞错了，那这是个德国名字，我猜他是德国人。那所以我有点像我们所说的，那是个紧急的替补队员，那这样说那请他原谅所以我们在主里过得很愉快。那对大家来说，如果今晚这里有陌生人来，那我们肯定很高兴你们来，相信主必祝福你们。那我祈求神，当我们今晚离开这会堂时不再有一个病人，那我们的主必在他的大能中降临，医治一切有病痛的人。 那不久前我在这里常常跟一个人有一些特别的面谈，那有些很难的事情呢我们无法看透，那人数增长很快，那直到现在这样，那主不断的祝福，那有三四百人在等着，那所以他们的感情会受了伤害，因为他们要等候，那或许要等很长时间，可能要等上一两年才能够来面谈，那只能在聚会的空闲那找他们来面谈，那我们只是坐着等候主，直到他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毫无疑问，今晚坐在这里的有参加过那些特别面谈的人，那举一下手让我看看，那参加过特别面谈的是那坐在那里的，所以他们知道那是对的，那我们只是等着看主要说什么，那是什么。那不久前我不得不在这里停止面谈，那我跟比利说我们不能够再有私人面谈了。那我最近刚过了25岁，啊，已经第二次了，那正在要去到第三次了。那所以当你上了一点年纪后，那你就不能，那不是怎么的，你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往前冲了，你的步子缩短了。那当然莫尔弟兄还不明白这事，我想我们差不多是同样年纪的，那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上次你和我还有布朗弟兄等第一次来到这里，还有奥特罗弟兄，还有加西亚弟兄，弗勒弟兄，我不知道他们今晚有没有在这儿。那加西亚弟兄、弗勒弟兄还有奥特罗弟兄，他们在这吗？那如果你们在这请举一下手。哦，有的。那如果没搞错，我相信弗勒弟兄在那，奥特罗弟兄也在这，加西亚弟兄啊，我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凤凰城，那我想他走了，他离开凤凰城去了加州。那从前那些日子肯定是辉煌的我仍然相信我当时所信的同一个信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想那时代，那百家还是个婴孩，那现在已经19岁，现在她是个大块头又胖又丑的姑娘了。那坐在这里什么地方，她已经19岁了。白起你在哪？好家伙的，这回可饶不了我了。那我记得我把她抱在怀里，那今晚要抱她那可就费劲了。那记得有天晚上在加西亚地区的教会，当时还是个小家伙，我说今晚我们有一个国际的大会，那我说我在对西班牙人讲话，我说我妻子是个德国人，我说我是爱尔兰人，我说那我小女儿是印第安人，那我说的是百家。所以我走出后门，外面有个墨西哥的小女孩说，伯南弟兄，我说什么事亲爱的，你要什么？他说比起印第安人来说，你不觉得你的孩子有点太白了吗？你知道他头发是金色的。我说只是在行为上是印第安人。那我们感谢神，那今晚又能够来到这儿。那在我们就近神的道之前，先让我们就近主，因为他就是道，当道被彰显出来，也就是他在你里边。昨晚我们讲了变种，那你们喜欢吗？那喜欢主的祝福吗？那我当然也很喜欢能给你们带来这信息。我们看到那是一些什么样的种子。那今晚有什么特别的请求的，有特别的事的？那也许你们有些人要进入祷告队列中，说神呐，求你怜悯，让我接受代祷时让我的信心提升起来，达到所要求的。那也许有哪位他的亲人病了或别的事儿，那请你们举起手。那当我看到这些手时，你知道我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只要看看这里的需要，那牧师弟兄们只要看看这些手，瞧，那如果我都有那样的感觉，何况我们的父呢？肯定的。那让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现在靠着这能满足一切的名，就近伟大的施恩宝座，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而只有主耶稣这个名。我们奉他的名前来，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今晚收纳我们作为你相信的儿女。主啊，赦免我们的不信，今晚帮助我们，让我们今晚能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事来完全相信神的每一句话。你知道这些人举起了手，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有疾病，有些人可能有家庭的问题，有些人可能有财政的问题，有些人可能疲惫不堪，有些是冷淡退后的，有些是罪人。不管有什么需要，你都能胜过仇敌。 绰绰有余。所以我们祈求主啊，今晚我们能明白我们的仇敌，让我们知道每一个敌人都已经被打败了，甚至死亡本身也被打败了。靠着能爱我们并为我们舍命的主，他用自己的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主啊，我们祈求你使所有的不信、所有的疑惑、所有的不安、所有跟神不相同的东西今晚都离开我们。愿圣灵能在我们心里边畅通无阻，愿他以奥秘的方式向我们说话，愿他在他的大能中向我们说话，愿他使那些灵性死亡的人能复活，把健康重新带给那些有病痛的人，让软弱的腿站起来，使疲惫下垂的手举起来，愿那喜乐的时刻来到。主啊，今晚愿你大大的做工，在离开这里到拉马达旅馆以后，开始一次在本城举办的最伟大的聚会。主啊，此时我们聚在一起祷告，你说在我名下所呼召的人，他们若聚集在一起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神啊，我们祈求你愿今晚这事成就。现在父啊，当我们读这道时，除你以外没有人能解释它，你是你自己的解释者。我们祈求你向我们解释今晚所读的道，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如果你们许多人喜欢记下那传道人所读的经文，那如果你们愿意，那今晚我要你们翻到以弗所书。上个礼拜天我传讲了以弗所书，那讲到约书亚记，那如何是旧约的以弗所书，那它如何是一本救赎的书。那救赎包括两部分，出来和进去。首先你得出来，一些人想要带着世界跟他们一同进去，但你必须从世界中出来才能够进入基督里，你必须从不信中出来才能进入到信心里。在你的路上不可能有别的东西，要真正拥有真实的信心，你必须绝对的抛开一切违背神话语的东西，而要进入到信心里边。那这就是旧约的以弗所书，即约书亚记所说的。那在这里摩西代表律法，他不能够拯救任何人，但恩典却能。约书亚与耶稣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耶和华救主。那接着那我们发现我们来到了另一本书，我们来到了另一本以弗所书，那现在的另一个以弗所。在这里，在我们这些充满知识的宗派里等等，那还有我们所有的教育计划，那我们已经走到了他的约旦河，所以我们必须再有一本以弗所书。我们必须得来一次出埃及，我们要出来并且要进去等候被提。那今晚我们要读以弗所书第二章，那我说的时候你们可以翻到那个地方，那翻到那一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我想从这些的经文或这段的经文中拿出一个题目，即神有丰富的怜悯。我要你们在这里 来注意这位先知，那应该说是使徒保罗。那他是怎样提到这一点的？那说你们曾经死了，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曾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肉体的私欲，并且满足心中的喜好，但他叫你们活了过来。是什么导致了这个转变呢？你们知道吗？是什么使从前的死亡中活了过来？活了过来的意思是使什么什么活着。这转变是从死亡到生命发生在人身上的事，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了，就是从死亡到生命的转变。一个人若他身体快死了，他能在身体上得医治，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没有一件事能比这个更大的，就是他在灵性上死了，但神却使他复活并得到了生命。从前你们是死的，你曾经是死的，甚至今晚在这儿的许多人，你回头一看便知道你曾经是死的，但现在为什么你今晚不像从前那样是死的呢？你本该是死的，因为你是个罪人。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这才是根本的原因。神有丰富的怜悯我们从前那救人的一切，但神都在这里把它改变了。神他满有怜悯，哦，我真的太高兴了。他有丰富的怜悯，如果他只是有丰富的钱财，如果他只是有丰富的物质，那这些的都有。然而最伟大的事就是他有丰富的怜悯，哦，这个字何等的伟大。我们从前都是死的，那前天晚上我们讲的种子一定要死去，在生命细胞周围的一切不但要死去还要烂掉，如果不烂掉就不能够活，腐烂就是彻底的灭亡结束了。那直到我们走到这个地步，直到我们自己的主意和自己的思想完全的没有了，从我们身上都烂掉了，那只有在那个时候生命的细胞才开始活起来。那我可以在这里插入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导。那如果你不相信没有关系，那没关系，但我真的相信。我相信一个人当他生到这个世界上，那当你还是一个小婴儿生到这个世界上，若不是出于神的预知，你是不可能到这儿的，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知道所有的事。那当那个小婴儿生到这世界上，那个婴儿里面有某些的东西，如果他会拥有生命，那在那里，在那个孩子里面必定有什么东西，他迟早都会表达出来的，那个小种子在他里面。那如果你要看，那圣经很清楚地讲到这一点。那如果你今晚已经得到了永生，如果我们拥有永生，那我们从前就一直有了，因为永生只有一种形式，我们从前就一直都有了。我们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神的一部分，而神是唯一永恒的。就像那麦基洗德，他从亚伯拉罕那里收取了十分之一，这也算为亚伯拉罕的曾孙利未纳的。当时利未在亚伯拉罕的身子里纳了这十分之一，因为当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的身中了。那哪天早上我们要来特别传讲这个题目，那这位麦基洗德到底是谁？那注意这一点，在很早以前神就知道这孩子会生下来，他知道一切的事。那我们是神的一部分，你从前就一直是，你不记得这事，因为从前你只是神里面的一个属性，你只是在他的思想里，你的名字 如果他曾在生命册上，他就在创世之前就记在那里了。他知道你从前是谁。我这么说不是要混淆教义，而是要把这一点纠正过来，叫我们可以不再害怕，不再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是将要成为神的儿子，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子，像你从前一直都是神的儿子，明白？因为起初当神把你放在他的思想里时，你必须是你的某个部分，就是现在在你里面的那个生命必须是与神在一起的。那瞧，在你还未成为地上的肉身时，在有任何的东西之前，神就在了，你是他的一个属性。他知道你会叫什么名字，他知道你头发的颜色，他知道你的一切。那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还是罪人时，那你们许多人可以那和我在一起交通这个想法呢，当你还是个男孩或女孩时，那你四处往来，那在你里面会有一样东西，那别的孩子不会对这种事儿感到在意的，但你却不一样，在你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呼喊，那在某处有位神，虽然你还是罪人，你们记得吗？肯定记得。那是什么？那是在你里面那个生命的小小的形象。那不久之后你听到了福音，也许你会去教会挑选这个挑选那个，那跑到这个宗派跑那个宗派，但有一天你成为神的一部分，你必须是道的一部分。当你听见这道，你晓得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晓得那就是真理，你一直都在那里，种子一直都在你里面，这道看见了创世以前就在你里面的道，他看见了这道，你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就像我讲的小鹰的故事，那这个小鹰，那他是如何在母鸡底下被孵出来，那小家伙跟着小鸡们走在一块，那母鸡咯咯的叫，他不明白这个母鸡的叫声，那这小鸡在鸡窝里边吃的，那小鹰也不明白那他们怎么会那么做，但在它里面有某样的东西看上去跟这个小鸡的本性是不一样的，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只鹰。没错，有一天他妈妈来找他，他听到母鹰的叫声，这叫声跟母鸡的咯咯声不一样。每一个重生的信徒也是这样，你可以听你想听的一切的神学理论和一切人造的变异的东西，但当着道在那里发出光时，就有某个东西抓住了你，于是你就来找他。你们从前死在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首先那里必须有一个可以活过来的生命。神借着他的预知晓得万事，我们被预定是神的儿女。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在其中度过了很多年岁，但是他叫你们活过来。瞧瞧保罗，保罗曾经是个了不起的神学家，但当他面对面遇见到耶稣之后，他就活过来了，他随即就得了生命，因为他被预定要成为那样的。他是道的一部分，当道看见这道时，这是他的本性。犹太正统教会里所有母鸡的叫声都不能够再影响他了，他已经看见了道，他是他的一部分，他本是一只鹰，他不是小鸡，只是跟他们在鸡窝里边而已，但他从一开始就是鹰。那我听过一个类似小故事，希望他听起来不是亵渎。那说到一只鸭子曾经在母鸡底下被孵出来，他不能够明白那这是个怪模怪样的小家伙，他不能明白在土里打滚是什么意思。那小鸡在鸡窝里边玩，但有一天老母鸡领着这窝小鸡到鸡窝的后面去，那小鸭子他闻到了水的气味，后后他拼着命就往水里边冲。为什么？他以前从未到过水塘，他从未到过水里，但他从一开始就是个鸭子，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回了自己。信徒也是这样，他里面有某样的东西，当他面对面遇见神时，他就找到了自己，他就清醒了过来，那个种子在他里面，他就活过来了。嗯，是的，他飞离了世上的事，这些事对他来说已经死了。那我还记得，那我们过去 都活在世界的事上，但我们一旦抓住了真实的东西，它就使我们活了过来。那个小小的种子得到了生命，于是世上一切的事都在那里烂掉了，我们对它不再有欲望了。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敬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罪的问题解决了，你在基督里成了神的一部分，基督受死而救赎了你。那想一想这些事儿，若不是因为神，我们会怎么样呢？但神有丰富的怜悯，今晚他已经救赎了我们。若不是因为神对我们有丰富的怜悯，今晚我们会在哪里呢？世界曾经充满了罪恶，以致人在地上完全败坏了，甚至神心里忧伤造人在地上，整个头和整个的身体都化脓生疮，神甚是忧伤自己造人在地上。所以他说，我要将所造的人都灭了，神要毁灭他们，因为除了一大堆的败坏以外什么也不是。那时整个的人类都要被灭掉了，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他不愿让无辜的人跟罪人一同被毁灭，他就出去为那些想要进来的，还有那些想要行事正直的人预备了道路，他为那些渴求怜悯的人准备了怜悯的路。于是他预备了一艘方舟，换句话说，他给他的鹰穿上了翅膀，让他们可以飞越审判，不跟那些的鸡一起淹死。他就在挪亚的日子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促使神这么做而预备出路，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但是当神为人预备了出路以后，他们却拒绝了。那他们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东西可以接受，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接受。我妈妈常常说，你不能从白萝卜里拿到血，因为它里边根本没有血。所以如果那里边根本没有生命的形式来接受它，那怎么样它也不会接受的。这是为什么法利赛人虽当面看到耶稣，却还叫他别西卜，因为他们里边没有东西可以接受他。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必定会以某种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有时你可以在街上跟人交谈，跟他们谈论主，他们会当面嘲笑你，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去做。但你听着，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神必须去吸引人，必须有生命在那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为那些想要被赎的人预备了救赎，他为那些想得医治的人预备了医治。因为神这么做了，就显出他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一直都有丰富的怜悯。一定是那如果你拒绝了怜悯，那除了审判再也没有别的了，因为罪必须受了审判。法老他也模仿跟着下到了海中，以为他也能像摩西那么做。那摩西和他的军队以及法老和他的军队，那看上去好像他们都会沉入海里灭亡，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为那些希伯来人预备了逃脱的路。为什么？因为他们尽着本分，他们在跟从神的道。那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得到怜悯，就是跟随神的引导，是神赐给我们去跟随的。只有一种办法神才能够显明他的怜悯，就是我们照着他所说的去做。那不久前我跟一位牧师有一个小小的争论，那他说我在这个时代教导使徒的教义，那我相信我提过这一点是在一两个晚上之前，那或者哪一天。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试图要把使徒的教义引入这个时代，他说使徒的时代已经随着使徒而结束了。那我问他，那么你相信这道吗？他说我相信。我说启示录22:18说，若人在这经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 那不是两个字儿，而是一个字儿，删去一个字儿。啊，他说我相信你。我说，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使徒时代是在哪里被赐下，使徒拥有的祝福在哪里被赐给教会。那现在接着就到你来告诉我，神在哪里把他从教会取走的？无法那么做，他没有写在圣经上。我说呢，记住，在五旬节那天，彼得他是最先开始这个使徒的时代的。他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那如果你要听从宗派母鸡的咯咯声，生活在外面属世的东西当中，那就表明你出了问题，因为这个是道，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如果你愿意你就应该来，但如果你不愿意，你就会落在可悲的境况中。那如果你愿意来，就来跟从神的选择，他永远不会成就不了他所应许的。我曾经年少，现在年老，我从未看见神在他的道中落空，因为他能行一切的事而不会落空，他不会落空的，神不会的，神不可能又是神又会落空，他必须成就他的道。那法老的军队想模仿，但他们不是被蒙召的，他们没有那个生命，那个应许没有赐给法老，他没有得到应许，进入应许之地。一个模仿者想要跟随那些蒙召的真信徒，只会从中闹出笑话来。这就是今天我们宗教体系的问题所在，有太多人想要模仿圣灵，有太多人想要模仿圣灵的喜，有太多人想要模仿使徒的时代，那是给信徒的，只是给信徒的。神已经预备了一条路，有丰富的怜悯，叫他的儿女不至于灭亡，他为他们预备了一条路。那法老想要追赶，就淹死在拯救了摩西和他那一群人的红海里。那摩西没有淹死，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为那些跟从他的人预备了道路。阿们，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今晚那些不相信神医治的人，那些不相信圣灵洗的人，他们还能够接受什么东西呢？神有丰富的怜悯，是给那些跟随他的人，不是跟随教条，而是跟随神。神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他能带出神的其他的属性，这个身体，耶稣神的身体是一个属性。摩西看见了经过，看见他的后背，没有人见过他的面，但现在我们看见他，我们已经看过他，看见他的献祭。那只要他是神的属性彰显了出来，就是道，那是他的本体。任何归向神的信徒，他就成了神的道的一个属性，他总是彰显出应许给他那个时代的道。真的没错，神有丰富的怜悯，他总是给我们机会做见证，他有丰富的怜悯。那我们看到神对摩西极其的怜悯，还在死海那边，是在红海那边。那他在这里说，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他说，我将你们背在鹰的翅膀上带来归我，将他们背在鹰的翅膀上带来归我。在红海的中央，其他人也想要模仿，但结果怎么样呢？那他将他们背在鹰的翅膀上。那神总是把他的先知比作鹰，那是指什么？摩西是神的使者，他们跟随着摩西，那就是背负他们的鹰的翅膀，因为摩西带来神的信息，百姓跟随着信息，他们跟随带来神拯救信息的摩西，就是跟随神。圣经说他们就不与那些不信从的人一同灭亡，因为神对他们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们听从他的诫命。 神也要我们听从他的诫命。那关于可拉、大贪，那还有他们那帮不信从的人，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那他们试图要模仿，他们试图想把某些东西硬挤进神的节目中，他们不喜欢一个人独演的节目，他们不喜欢那样，他们非得做点什么事。可拉说，瞧，这里比你圣洁的人也不少，那摩西，你那样做好像你是沙滩上唯一的一粒石子一样，那你不应该那么做，那这里还有很多的人。摩西知道他要带那些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因为这应许是给了他的，他必须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今天圣灵在这里边印证了神的道，这就是我们要乘坐的鹰的翅膀，不是什么人造的神学，而是我们必须乘坐在鹰的翅膀上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在那里召集一群的小鸡，那你知道，那可拉想把他们聚在一起也要模仿鹰。当他们这么做时，神说你离开他们，他就把那些的人都吞入到了地中。他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所有受造之物都给他吞入地中，但神有丰富的怜悯给那些尽力跟从他道的人。神总是有丰富的怜悯，许多人走过来站在摩西一边，神就开了地的口，把不信从的人吞入地中。不信从的人总归要灭亡的，那些不信的人虽然他们出来了走了一段时间，但是耶稣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死就是灭亡，他们都死了。好好想一想，他们出来了，看见神所行的奇事，看见神大能的手，享受了玛拿，就跑到那边去听从一个叫巴兰的人，他歪曲神的道路，教导与这道违背的东西。说我们都是弟兄，那所以让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吧。今天另一个巴兰的体系也兴起来了，让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吧，这是行不通的。让我们跟鹰，耶和华鹰一起行走，你们是小鹰。在整个人群中只有三个人得救，摩西、加勒和约书亚，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在约翰福音六章耶稣这么说的，神因他的怜悯不让他们与不信者一同灭亡，他们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他们都死了。神拯救了摩西和鹰的信徒，因为他们尊重神的道。那今天朋友，我们能在神面前蒙恩的唯一的方法，虽然今天神有丰富的怜悯，然而我们必须尊重他所说的话。你不能只随便接受别人说的话，你必须接受神说的话。他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今天在很多地方人们告诉我们，你所当做的就是加入教会，接受一个教条或类似的东西，那做一个祷告，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还用某种的方式接受点水或浸洗或做类似的事。他说这些就是你当做的，然而这是错的。要成为神的鹰，你必须天天跟随这道，你必须不停地吃这道。那我们发现在这之后他们又开始抱怨，信心变得软弱，而在这之前神已经向他们发了怜悯。我们发现他们又开始抱怨神，那他们一抱怨就被蛇咬死，瞧，他们是本是该死的，肯定是的。任何错解神话语的人和像他们那么做这些事的人都是该死的，他们每个人都该倒闭在旷野。但是当他们患了大病时，甚至摩西医生和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成千上万的人在死去，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他为那些愿意相信的人准备了逃脱的路，他挂起一条铜蛇为他们准备了解毒剂。神有丰富的怜悯，神准备了一条逃脱之路，所以信他的子民就能得到医治。对每一件错误的事，对你所期望的事，神都关心，你生命中的每一步神都关心，你是他的孩子，他有丰富的怜悯，他想要为你做事。后来百姓又犯罪了，他们把神为他们设立的赎罪祭，那铜蛇 那表示罪已经受到了审判，他们把铜蛇当作偶像并拜那个恩赐，这个他们又再次的犯罪了。神不与任何人分享他的荣耀，因此我们不可能有两个三个或四个神，只有一位神，他不与任何东西同享他的荣耀，他是神，唯有他。但异教徒有很多的神，我们只有一位神，他不与任何的东西分享他的荣耀，也不容任何的东西作为偶像摆在他面前。尽管他为百姓立了一个赎罪祭，他是神的道，是对的，但当人们开始把他当作偶像来拜时，他们就陷入了麻烦。那我想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我们这个教会时代。神差给我们马丁路德的信息、约翰卫斯理和五旬节运动的信息，但我们怎么对待这些信息呢？跟以色列人对待铜蛇一样，把它当作偶像来拜啊！我们属于这个，我们属于那个。瞧，你所属于的东西根本没有虔诚的与对神话语的真正敬拜连在一起。后来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那先知他拿起那个偶像，把它砸碎了。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也需要一位先知出场，来打碎宗派的偶像。他们以为靠着属于某个信条或宗派就可以进天国，这种东西需要被打碎、焚烧、被扔到一边。神是蛮有怜悯的，他有丰富的怜悯。在这个时代，当我们都处在外面的黑暗的混乱中时，神有丰富的怜悯，拆给我们真实的圣灵，带着他自己对道的解释，每个晚上都发生在这会堂里。神有丰富的怜悯，我们发现他是何等的奇妙。薛利先生，那他们认为他们只需要走到铜蛇的面前，就是这个神造的啊，这个小东西面前，那他让摩西制造好了挂在杆子上，他们以为可以不要什么诚意也会得到医治，他们只要站着望着铜蛇，他们把它当作偶像来拜，神就差了一位先知打碎了它。那所有在旷野拒绝仰望铜蛇的人，他们都灭亡了。现在神预备了一条路，但如果你拒绝仰望它，如果你坐在街对面，如果你抓住某个信条不愿直接去查考这道，不想去看看它到底是不是正确，那所有拒绝去看的人都灭亡了。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所有拒绝看的人都灭亡了。今天也是一样，同样的事。后来百姓又犯了罪，像他们从前那样从中造出偶像来，他们以为不需要任何的诚意就可以得到医治，他们要属于某个东西。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那现在我们看到，那这个区别是，那神那曾是一个很好的赎罪物，是给那个时代的好的迹象，那在那个时候它是好的，但只是给那个时候的，给那次旅途用的，他所发出的功效只是给那一次旅途用的。那马丁路德带来了称义的信息，他在路德的时代是好的，他只能走到那个地步。成圣在贝斯里的时代是很好的，他也只能走到那个地步。后来我们进入了五旬节运动的时代，各种恩赐的恢复是一件很好的事，他在这个时代是好的，但现在我们已经超越他了，我们超越他了，就像有一个事件要确定，我们必须超越这事，因为人们也像过去他们所行的那样，行了同样的事，从中造出了偶像来，说我属于这个啊，我属于那个。神要差遣某个人来打碎这东西，把它撕得粉碎，来证实他的道，全备的道。注意，荣耀赞美归给神。那我们看到的是真的，神有丰富的怜悯。后来先知打碎了他，留给他们的不再有医治和赎罪的记号，因为他们的偶像被打碎了。但神有丰富的怜悯，为他们做了另一个。他做了什么呢？他搅动殿内池子里的水，许多人来，那 跳入水中就得了一治。耶稣来到同一个池子边，看见一个人躺在那里，病了很多年，在等候水的搅动。瞧，神有丰富的怜悯，虽然他们把那东西当作偶像，虽然先知把它打碎了，神还是为他们开了另一条路，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他要他们得医治，就为他们的医治开了一条路。那后来继续下去，世界变得更加的罪恶，不断的变得更加罪恶，那最后世界的罪恶极大，以致神可以毁灭的。在马拉基书四章他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神本可以毁灭他，这不成问题。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他差来了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差耶稣来做救主和医治者。因为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为着同样的目的。他这赎罪祭是我们可以认领的，不是别的东西，只在这赎罪祭上，耶稣用他的血所赎买的一切都是我们可以认领的。圣经说，他被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这就是我们可以认领的，因为这赎罪祭是为我们设立的，我们要靠他而站稳。神有丰富的怜悯，这是个永远的赎罪祭，因为神他自己来了，神自己来到以最深的形象做了永远的赎罪祭，在肉身中受苦成了赎罪祭，又以圣灵的形式返回来，证实了赎罪祭。铜蛇和搅动的水再也不能做什么了，他们都指向那完美的赎罪祭。神有丰富的怜悯，他已经成就了这事。那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些的教会时代，并讲解了所发生的一切的事儿。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学家他们偏离得太远了，他们把它解释到别的日子去了，别的时代，别的东西，回到很久以前去了。神的医治几乎早就退场了，很难再找到信他的人了，他们取笑他。约在20年前他们就开始取笑他，五旬节派事实上已经离开了他，早期是他们开始的，但他们已经离开了。看看他们怎么做的，他们为宗派而发狂，跑出去给各个宗派立一个信条等等。当光进来时，他们不是接受光，反而组织起来为自己造出信条，每个人都围着他转，那都为自己造出了教义，还持守他们的教义。后来他们偏离了太远了，甚至圣灵都无法进入教会了，这些教义成了另一种偶像，好像铜蛇一般，变成一种的偶像崇拜。每个人都说啊，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这是一种偶像崇拜。我们在这末日所处的是何等的混乱，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差遣圣灵回到我们身上，今晚印证他的道，正如他所应许要做的一样。神应许他要做这些事儿，看看他所做的，看看神所做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应许各个时代某件事情一定要发生了，我们发现完全照所应许的发生了。他说他一定要做，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他总是带着怜悯来成就所应许的每一句话，他必须一直那么做，以证明他仍然是神。他总是这样做，他的道总是按时候发生，他把种子撒在地里，他做了什么？把它放在这道中，道就是种子，每当那时代来到，种子就成熟，然后就出现了振兴。那神应许过了，就必定那样发生。那我们不配有这些的事儿，我们不配得到神的这些的祝福，因为我们从前在外面随从世上的事，犯了该隐的错误。那该隐造了一座漂亮的祭坛，一些美丽的教堂，把鲜花放在上面，那他以为就是那么回事，那就是一堆的苹果或梨子或石榴或什么水果。他的爸爸妈妈在伊甸园吃了这些东西才被赶得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东西献回给神，但神拒绝了。那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今天圣经在犹大书里面说， 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又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叫走了该隐的道路，造祭坛，建教会，搞宗派，造的又大又花哨，会员要比其他的教会多，把什么东西都带进去，什么花样都有，跳上跳下，握手，别让他施洗，说方言，把地板上蒙袍，把名字写在册子上。没错，但一到传讲到真理时，他们就拒绝了。怎么会这样？看他们处在何等的混乱中。对，圣经说他们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又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什么是可拉的背叛？哎，你以为你是唯一圣洁的人吗？我们大家都是圣洁的，整个教会都是圣洁的，我们大家都聚在一块，这才是我们该做的。那就是他们灭亡的地方，就在那儿。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本该是要灭亡的，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把我们从混乱中拉出来，让我们在事情临到之前先看到了他。他的怜悯是丰富的，再次为我们差来神医治的复兴，神的大能再次临到。根据历史，从来没有一次复兴的持续三年的，但这个复兴已经持续了15年，在世界各地如同点着的火。为什么？因为我们配吗？神有丰富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愿意，那或者说不是因为我们配，只要想一想所成就的事儿。我想起你们凤凰城的一个姐妹，那许多人都认识她，她叫做海蒂·奥尔德罗。她心脏得了癌症，她曾经出现在这种的祷告队列中。当时摩尔弟兄跟我第一次到这儿，那大概15或18年前，她得了心脏癌，已经快死了。那本来她早就该死了，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差他的大能临到他的身上，神救了他的性命，今天他还活着。神有丰富的怜悯。那国会议员阿飘，一个大人物，那我想他曾经是浸信会或者南部浸信会大会的主席之类的，或副主席什么的。那他做了许多的事儿，那是个好人，他做了他知道该做的事儿，他去看了每个医生，没有人能帮他什么忙。那他非常的失落，那牧师们为他祷告了，各地的牧师也为他抹油膏抹他，他头上差不多抹了一加仑的油了。一天晚上，在加州的洛杉矶，我走上讲台，看到一大堆的轮椅，比坐在那里的人多出大约2-3倍，通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是轮椅。那后来那里放着一个担架，下面躺着一个黑人女孩，那黑人小女孩，那他妈妈就坐在旁边，那我兄弟已经把祷告队列领了上来。那我看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看见一个戴着龟壳花纹眼镜的医生在给一个小黑人女孩做喉咙手术，那她瘫痪了。那我四处看看，心想那孩子在哪儿，我看不见的。那过了一会儿，在那底下看到有个7-8岁大的可爱的小女孩，没有任何希望，要瘫痪的过自己的余生了。她妈妈跪在那里祷告，然后我说有位医生为你的小女孩做过手术。那我做了描述，他说没错先生，然后他想尽办法要把孩子弄到台上来，人们告诉他不要那么做，他们想让他平静下来。就他们让他平静下来时，我想那我们都小机会为他祷告。那几分钟，那这里有人可能当晚也在场。我朝着听众看去，我看见那个小女孩走下来，看起来好像是穿过一条窄小的路，那手里抱着一个洋娃娃，她在摇着洋娃娃。不管医生怎么说，她要瘫痪的度过她的余生，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在异象中降下圣灵，那个小女孩就从担架上站起来，她和她妈妈手拉着手走过那个通道，赞美神。在后面坐着一个老人，国会议员阿飘，你们许多人知道他的见证。他是个好人，尝试了一辈子，那一个坐在轮椅上坐了66年的残疾人，躺在床上被推过来，胳膊下有拐杖用于行走，从未像正常人那么走过。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事儿，突然间往外看，我看见一个异象， 他走过来，从听众的上面走来，低下头，他能够像任何人一样的走路了。我当时不知道这人是谁，我说这后面坐着一个大人物，他还是小孩子时从货车上掉下来，掉在放干草的架子上，伤了后背，他们就在地板上钻了几个洞来保持震动，让人们走过时不会伤及他的背。我说他成了个大人物，那越来越了不起。他就坐在白宫的一个大圆桌上，那然后有人告诉我说那是国会议员阿布肖，你听说过他吗？我说我从没听过他。所以他把麦克风拉到后面，前前后后人们都在谈论。那这时我开始四处看，我看见这个老国会议员走过来，在异象中向我走来，已经完全正常了。神有丰富的怜悯，把他从轮椅上扶起来，他不再用拐杖行走了，直到他去世的日子都不用了。神有丰富的怜悯，当医生不行了，科学失败了，其他一切都失败了，神对国会与阿皮肖仍有丰富的怜悯。我相信我自己还是个小孩时，那我记得，那今天人称我是个憎恨女人的人，这原因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孩时就看见太多不道德的女人，我憎恨他们。但现在我不恨他们了，因为我知道其中也有一些好女人。但我记得那些的事儿太邪恶了，太不道德了。那我就想，哦，我永远不要混在那群人里边，我没受过教育，所以我不想去要得到这种东西。那一个小孩坐在那儿，那我甚至没有衬衫穿，那就把大衣这样别住，那用安全别针给他别住，但太热了。老师说，威廉，你穿着大衣不热吗？我说不热，夫人，我还有点冷。他就让我走到炉子边，往炉子里加柴火，我好像烧焦似的。我整个的夏天都没有一件衬衫穿。那我想，如果我能够赚到钱，什么时候赚到一点钱，那就给自己买个 0.3 口径的来福枪，我要去到西部，在那生活打猎度我的一生。我不要跟人有任何的来往，我不想靠近他们，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也不想靠近他们。那是每次到城里想跟人谈话，在街上见到我认识的一些，我会说，嘿，约翰 Jim， 你们好吗？嘿，你好。瞧，他们不想跟我说话，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父亲他们是造私酒的。我并没有做这事儿，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是那种人。那不久前我对我妻子说，我的墙上挂满了所能买到的最好的猎枪。后我想起了那些我那些旧的脏衣服，那今晚我有两三套好的西装，没有朋友，后我不得不躲到旷野里去回避见他们。怎么回事？是因为我的个性吗？是因为我受的教育吗？不，神有丰富的怜悯，他在那种情况下他看到了我，他拯救了我。我记得我曾经瞎子那样被人用手领针，我没有办法看见，我前面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我可能会瞎着眼度过余生。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他恢复了我的视力，我55岁了，仍然有很好的视力。神有丰富的怜悯，这是我唯一能说的。那教会提供不了一条医治的路，他们现在有了，但却不予理睬。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差给他们神医治的恩赐，就是在我们中间的圣灵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神有丰富的怜悯。那我这里还有两三页的笔记，但我不想再讲了，因为我意识到差不多要开始叫祷告的队列了。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今晚你们在这里的许多人，医生不再管你们了，有些人坐在轮椅上，有些他们永远也不能离开轮椅了，他们一辈子待在那儿，那这些人瘫痪的情况也各式各样，那他们将永远不能出来，没有办法让他们出来。但神有丰盛的怜悯，已经预备了一个赎罪祭，不要拒绝他，接受他。外面人有的人得了心脏病，有的人得了癌症，医生什么也做不了，在这世上你们毫无盼望，是无助的。但神有丰富的怜悯，他赐下圣灵，现在就在这里证实所传的道，证明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因为我们配吗？不是，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阿们。这就是那一位，那个人就是主耶稣，他不是死了，而是从死里复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然有丰富的怜悯，就像他对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一样。那他开始穿过人群，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医生已经尽力做了一切，他患血漏就快死了，然而他摸了主的衣裳， 神要丰富的怜悯，转过身来说出他的病情，他血漏的病就得了医治。有一天，一个污秽的妓女到井边打水，没有盼望，她从童女中间被赶出去，离开了人群，她的生命毫无益处。她想，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呢？我被赶出来了，我什么也没有了。但她看到有个人站在井边，那他坐在井边，那家人坐在那儿，把他所来所行的一切都给他说出来了。神有丰盛的怜悯，今晚同样的神也一样有丰盛的怜悯，就像他过去的日子一样。神有，我想我们已经发出了200多张祷告卡，那我们已经叫出了200张，那我们要叫他们出来，让大家排成队列，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是在我们祷告之前，那因这里有一些新来的人，那你们要离开一切的迷信，但这个不是迷信，这是神应许的彰显，它取决于你在仰望什么。任何人里边都没有能力，人里边没有能力，但作为信徒，我们拥有权柄，不是能力，而是权柄。不久前有人问我说，伯南弟兄，你相信你有能力做这事吗？我说我毫无能力，但我有权柄，每一个信徒都有权柄。如果你拒绝他，你就得待在原处，但如果你接受他，所做的就会极其丰盛，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又说一个小警察站在外面的街上，他的制服在他身上大半都在晃动，他太单薄了，警察帽子把他耳朵都给遮住了。他走到街上，那车以时速50英里的速度开过来，那300马力的车，他连挡住自行车的能力都没有。没错，但你要让他吹一下警哨，把手举起，你瞧，车就得直直的刹住了。他没有能力，但他有权柄，全城的人都会支持他，无论是男人或女人，不管你处在什么光景中，照着应许，你拥有神赐的权柄，因为他是丰富的。应许要做何等丰盛的事，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你没有能力，但你有权柄。记住他曾在那里对我说，你必能揭露人心的秘密。你们凤凰城的很多人还记得这事吗？他应许过了，凡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那你们这里一些没有拿到祷告卡的，那不要疑惑，有多少病人没有拿到祷告卡，举起手。好的，如果你们想知道，不是权力，不是能力，而是道的权柄，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耶稣应许说，在他再来之前，那日子必像挪亚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知不觉到了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他说那个时候将来到，然后他又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当人子在末日显现时，这些事儿也要发生。你看他人子是如何在这位天使中显现他自己的，他是人子，绝对是的。亚伯拉罕叫他以罗心，他是个人子，在外邦世界焚烧之前显现他自己。他怎么做的？对信徒显现吗？对假信徒，他就差遣两位传道人下去向他们传道，但对真信徒，他却背对着帐篷站着。他说亚伯拉罕，他几天前还叫亚伯兰，但现在他是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是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必向你持守我的应许，我必要回到你这里。哦，亚伯拉罕100岁了，萨拉也90岁了，但神有丰富的怜悯，持守他的应许，这就生出了那孩子。因为神是有怜悯的，他蛮有怜悯，他有丰富的怜悯，他持守他的应许。注意，他背对着帐篷，萨拉心里暗笑，他说我怎么能有这种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岂能像新婚的女子那样与我的丈夫有这喜事呢？小他已经100岁了，我们的房事很多年前就已经停了，怎能有这事呢？他对此发笑。那这位天使人子他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怎能有这事呢？那是什么？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耶稣说 好像罗德的日子在外邦世界焚烧之前也是同样的情况。他说在那个日子人子要显现出来，他做过这个应许。马拉基书四章也说到这个应许将有一个信息要来，把人们恢复到原本的五旬节的信息上，带给他们如同在五旬节那天所得到的祝福。那什么，这一只两个翅膀的鹰，新约和旧约，把神的应许扇到一块，以应许圣经应许说他要做的事。 Amen。 神有丰富的怜悯，不愿让他的子民在这个宗派的属世财富上富足的老底家教会时代灭亡，他为他们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人呢，要相信。神祝福你们。 Amen。 神有丰富的怜悯，神的怜悯是我唯一渴求的。我所求的不是他的公义，不是他的律法，而是他的怜悯。神呢，求你怜悯我。我们都有那种感觉。那我正在看着，那这个女人坐在这排位子的最后面。你有祷告卡吗？女士，有没有？让我向你显明神有丰富的怜悯。那最近神经确实很紧张，对吗？非常紧张，你的眼睛越变越差，对不对？没错，那他们会改变的。神有丰富的怜悯，那我要问你，是不是相信这事？那你没有祷告卡，什么也没有，但你不需要了。瞧，是恩典赐给了你。有个小伙子坐在那前面，他就坐在这儿，他身体上有个肿瘤，很痛苦，是最近才出现在身体上的，是最近有的，对不对，先生？没错，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害怕，没错，那是因为撞伤引起的，对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你不需要了。神有丰富的怜悯，哦，弟兄姐妹，相信神，不要怀疑他，相信他。是的，这里坐着一个人。穿灰色的西装，戴眼镜，你看这儿，先生，你相信吗？神有丰富的怜悯，你坐在那儿患有疝气，坐在这排座位最后面，你正看着我，你相信神的医治那个疝气是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神的医治那个疝气，如果你接受的，神必为你成就这事，你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好的，如果你单单相信，你就能得到它。神怜悯你。是的，先生，这里坐着一位女士，他身体中的血液循环很差，很痛苦，但如果他愿意相信，神必医治他。如果他相信，我相信他可能要错过了。是的，我的祷告求神怜悯，就像我清楚地看到那个妇人赖里太太，你相信神能医治那个血液循环不良的病吗？如果你信，就接受他。 Amen。只要相信，神是良善的，不是吗 ，Stella？ 是的，没错。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但神照着他的怜悯，这里坐着另一个妇人，就在那后面，在后面他正看着我。他有血循环不良的毛病，他刚才正想着这事，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那看来这个妇人有同样的毛病。那请你看着我，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是他的仆人吗？你有心脏病，如果说的对，请举手。你现在没有病了，神有丰富的怜悯，显明的金板就活在这里。神有丰富的怜悯，阿们。有多少罪人和冷淡最后的愿意站起来说，神有丰富的怜悯，请怜悯我。站起来，我为你们祷告。如果你相信你现在需要怜悯，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你冷淡退后的，站起来，神有丰富的怜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肯定不会麻木不仁，你是看不见这是给这个时代的应许吧？你们肯定不会被宗派或其他的事绑得死死的，你是看不见这是给这个时代的应许。神有丰富的怜悯，不管你是谁，站起来。过会儿我为你们祷告，我让你们去某个传讲全备福音的教会，照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 神必赐给你们圣灵。还有其他人愿意站起来说，那我要被纪念，神的在你的怜悯中纪念我，我过的生活不像我该过的。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神有丰富的怜悯，请怜悯我。神祝福你，姐妹。还有吗？那这里还有人吗？说我要站起来，我要神知道，我需要怜悯，我的生活不对，我过的生活这样那样，我起起落落，但我需要他的怜悯。神祝福你，弟兄。还有别的人吗？说神有丰富的怜悯。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姐妹。没错，神有丰富的怜悯。神也祝福你，神祝福你们后面的人。神看见了你，只要站起来，你说这有什么用呢？伯拉弟兄，肯定有的。站起来你就知道他不一样了。如果你心里真的有诚意，神有丰富的怜悯，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有丰富的怜悯，哦，神的怜悯我们。那现在这里多少人拿着祷告卡？那上面写什么？是 A 吗？ A 和 B。所有拿到 A 祷告卡的请站到这边，拿到 B 祷告卡的请排在他们后面。那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传道人期望过来帮助我，那如果愿意想上来，我会很高兴你们来帮助我的，我们很高兴跟你们一同祷告。那圣经这么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的，先生，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我们行过吗？靠着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而是神有丰富的怜悯，持守他的道。神，那推轮椅的，如果你们要把他们推到前面来，那我们就在下面为他们祷告，不用把他们推上来，那都推到过道去里。好的，让他们都过来这里。当然我们要为他们每个人祷告。神有丰富的怜悯，你们愿意先在右边站一会儿吗？那布朗弟兄跟你一起过来。那明天才来哈，那我真希望他在。那奥陀罗弟兄在哪？弗勒弟兄在哪？那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时，有些人和我一起上来祷告，那让我们再过来。你们记得那些老师的祷告队列吗？我们一直站在那里，直到你们有人一边扶着我，有人在另一边扶着我。那我太虚弱了，多少人参加过刚开始的那些聚会呢？你看，你们记得过去我们告诉过你们，主耶稣对我说，如果我能真诚，这些事就会发生，对吗？在那个日子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但它发生了，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持守他的应许。 Amen Amen， 赞美神，哈利路亚。哦，我真高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Amen。 哦，太好了，到处几乎都有信徒，他们的心在燃烧，带着五旬节降临的火，他们得了洁净便清洁。哦，现在我心里在燃烧，我荣耀归主名，我很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员。那过去的我一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可怜人，但现在靠着他的怜悯，他丰富的怜悯，我能看见神的国就在眼前。 Amen。 他的诫命何等的美好。那我的弟兄去站过来，拄着拐杖的都过来。那如果你站不起来，那么站在这儿，我们下去为你祷告。那拿着 AB 祷告卡的，那在另一边排好队，那我们要给他们祷告。那传道人弟兄们，那如果你们相信啊，为病人祷告，那就请到这里来，那跟我一同站在这台上，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你们站在队列中的人，如果你们能相信神的同在就在这里，此时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他绝对要做他说过要做的事。那如果我有能力医治你，那我当然会这么做的。如果有什么办法医好你，我肯定会做的，但我没有办法。那这神赐下了一个小小恩赐，我算不上一个传道人，我没有受过教育，不够资格当一个传道人，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那种传道人。那他们必须有神学训练的经历，必须拥有某个博士学位等等，那我没有那种的资格。但神看见我的心，知道我想为他做些事，我要好好的珍惜他。前几天有个人对我说，他说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伯纳先生，但我相信你虔诚的错了，你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你知道末了你会被定罪吗？我说瞧，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儿。那我想这么说，你可能是对的，那这样说只是为了提出论点。那如果我错了，那我不相信我错了，但假如我错了，我现在知道我会活到100岁，神也会在我生命的尽头定我的罪，告诉我说你不配进我的天国。威廉·伯南汉，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吧。我说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我一生的每一天都要服侍他，直到我离世。 因为我白白领受他的祝福太多了，对我来说他比生命更伟大，他是我的一切，我的整个人，我所能盼望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的怜悯和恩典而来的。我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但神因着恩典医治了我，靠着神的恩典我又强壮又健康，我有好的视力，我能吃能喝，我所需要的我都有。他从未应许要给我想要的，而是给我需要的。那如果在那一天我被赶出去，那我知道我不能明白我会在哪儿。但如果我知道我错了，而神选择让我去做错了，那我也愿意继续的错下去，因为我要遵行他的旨意，我爱他，以致我愿意他的旨意成就。那这是很大的声明，但我希望你以这种方式在我说话的灵里来明白的。那瞧，我要遵行他的旨意，有时我向他求什么东西，他摇摇头说不，我也是一样的欢喜，就如同他说是一样，因为我们总要这样的祈求，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那是他的旨意，那他的不比他的是更好。当你真正爱他的时候就是这样。
Amen。
我一说起他我现在就停不下来了，他太真实了，对我来说是如此的真实。朋友，他是一切，是我的所有，我所能成为的，我所期望成为的，他是我的一切，就是以基督耶稣和他的道做根基。今晚我们感激神能为圣灵做见证，跟着信息做见证。那我知道也许有些人可能不能同意的，那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必须对这个信息负责。一个神迹出来，神差来神迹，并不只是为了显明他是神，一个信息一个声音总是随着神迹而来。任何人都知道耶稣带着神迹奇事而来，当他行出神迹奇事时，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当他开始坐下来开始传讲信息，我与父原为一，那他们就觉得是错了，看到吗？但声音必须随着神迹而来。摩西被赐给了两个迹象，每个神迹都有一个声音，没错。不久前我在这儿什么地方讲过这信息，那提为神迹的声音，那必定有一个神迹的声音，那是一种的转变，那从来都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从神来的。如果有人带来一个稀奇古怪的事工，那从圣经里也发现它是真理，但那个人却还同样坚持宗派的陈旧教义，那就忘掉他吧，那什么也不是。神不会做那种事儿，那东西那是腐烂的马拉，里面长满了白蚁蛀虫，什么别的虫子，是四五十年前的东西，还在试图吃着很多年前降下的陈旧的马拉。以色列人行在旅途中，每晚都有新鲜的马拉降下来，没错，你无法保存它。我们不生活在已经过去的其他时代，在我们进行的旅途中，我们一直在吃新鲜的玛拿，从天降下来的新鲜玛拿。现在让我们低头。主神呢，主，你是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我想到了恩典，主，我们刚刚看到你行了那么多的事，我们听过你说方言，看见你借着你的子民翻方言。哦，神呢，我们看到你医治病人，开了瞎子的眼睛，是瘸腿的行走，聋子听见，哑巴说话。你是多么伟大有能力的神呢？又看到在末日你应许这些事儿，虽然有许多属肉体的模仿，然而这只能证明某个地方有一位真神，这实在是真的。天父，我祈求你，愿今晚我们都能大大的意识到神，叫我们看见你就在这里。这些在队列中的人，当他们经过这个队列时，说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已经答应了他们。你说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里站着一些传道人，是你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今晚使他们成为传道人。在没有世界之前，你就知道我们今晚会站在这里，因为你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祈求天父，今晚当这些有病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受癌症折磨的，不管是什么，当他们经过队列时，愿他们知道正是这位晓得人心秘密的神，他一定能够医治他们，只要他们单单的接受他，只要单单的仰望并且明白。他把铜蛇仅仅看成是祭司的一块铜块的人，他永远得不到医治，因为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主啊，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他们仰望一个恩赐，以为这个恩赐可以帮助他们，那他们还是不明白，这恩赐只是证明神在这里，他要医治人。 父啊，求你应允，愿他成就，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要哪一位司琴的，如果他愿意，那弟兄或姐妹，那哪一位上来这边啊，弹一首诗歌，至大一生，现今可敬，满有同情的耶稣。那如果他愿意，请司琴上来，好吧。那我记得早期的一个仪式聚会，在印第安纳的福特贝恩，有个门诺会的小姑娘坐在那里弹琴，至大一生现今可敬，满有怜悯的耶稣。一个小孩被带到台上交给我，他是残疾的，当我为那个孩子祷告时，他就从我的手上跳下去，跑下了讲台。孩子他妈昏倒了，奶奶把手帕一扔大哭起来。那当时这个门诺派的小姑娘，她对五旬节的运动一无所知，因为她是属于门诺派教会的。她正在弹琴，那她的长发垂下来，她站起来，在圣灵里开始用未知的方言唱歌，调子跟这首歌相同，那些琴键在上下跳动，弹着至大一生现今可敬，满有同情的耶稣。 Amen。 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现在让我们祷告，那大家都来祷告，你们排队经过的人，倒满手在你身上时，记住耶稣说，你若能信就必好了，你信吗？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至大一生现今可敬，满有怜悯的耶稣，他发恩。在我们唱歌时，请闭上眼睛。来听耶稣。绝佳音，天使在唱，至尊美，人间无双，至美可不神。现在请运行在人们身上。耶稣何来的耶稣？知道。那现在你们走过来，他就在这儿。相信我，或者你们自己相信，他就在这儿。请大家现在都为他们祷告。伯德士弟兄领会众唱歌。主，我相信凡事在神都能。主，我相信。所有信的人请这样举起手说，我信。这里坐着一个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多讲一些话。他得癌症快死了，他拄着拐杖，除了神以外，这人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他整个的内脏长满了癌，那乔若非神的怜悯，他就会死去。那我希望我能那对他说句鼓励的话。你知道医生现在不能为你做什么了，你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你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在基督里。行，那弟兄，那有一天我也会死，如果耶稣迟延，你也要走的，我要在那边与你相遇，站在那边的审判台前。那今晚，那你知道，好像在电视里，那在电视里，那我们动一动指头等等，电视甚至都能够录下来，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录在上面。那看电视证明了这一点。那电视并不制造图像，只是有一些的频道把电视播送入电视，看，不是电视制造图像。那亚当在地上行走时就有电视了，当摩西过红海时就有电视了，当以利亚在加密山时就有电视了。瞧，但人们现在才发现它，明白吗？那我们每动一下，每发一个声音都录下来，在审判时要给我们播放出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要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作为传道人，我必须为我对你说的话负责，我必须负责，因为神要我对那些话负责。 如果我能，我会训练好的，因为若不是出于神，你存活的时间就不多了。那我知道该去做的就是下来为你祷告。那弟兄无论怎么样若是要我为坐在这里处在这种光景下的人做，我都会做的。那我要问问你，那只要你你已经得了医治，因为耶稣说你已经得了医治，他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如果你从心底里接受他，你现在就不会死，你会活着。那瞧，我们知道电视现在正穿过这个房间，我们都知道，我没有看见的，我无法看见的，我们的眼睛和感官的被罩不能看见的，要显像管或别的什么那晶体管才能够看见的。神的同在也是这样，我们看不见他，但我们知道他在这儿。耶稣基督是一样的，瞧，他把自己彰显出来。说到医治，如果他现在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多为你做些别的事儿。那如果神的儿子站在这儿，他就是，他就在这儿。但他也不能多为你做什么，因为他在这儿已经确认了他自己。瞧，他现在就在这儿是一样的，他要医治你，使你痊愈。那位可怜女士告诉我说，你为他求了祝福，说出预言或别的什么，他必会得一个孩子。那他坐在轮椅上，那他真有了，他有孩子。那这位可爱的女士坐在这儿，那他做过甲状腺手术之后就瘫痪了。瞧，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发生。那小姐妹，我知道你是个真基督徒，神为什么让你坐在这儿我不知道，我相信也许是因为你有信心，你正试着要用信心去脱离他。但你瞧，那我们不要试着去得到信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已经走到那儿了，这就是最根本的，现在就开始走，我们必定会好的。你们那边坐在轮椅上的人，不管在哪儿或哪一个人，要记住基督就在这儿。那你说有人吗？ 你看见我的图像走过去吗？哦，是的。甚至耶稣基督在地上时所说的话也从这个房间穿过，它永不消失。多少人知道，从科学上来说这是真理，那是真的。那那是什么？圣灵拿起这书写的道把它彰显出来。吼吼，荣耀，他就在这儿。那主他现在就在这儿，我们见过太多了，他做了太多了，甚至我们都有点，那你知道都有点跌倒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他不是什么神秘的事，什么神学术语，而是证据，神应许要在这个时代显明他自己，现在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宣告了，多么奇妙的事，不是很奇妙吗？那你相信，你愿意信吗？相信你不会死，你要活着，要荣耀神，要荣耀神。你受过洗吗？你是个基督徒不是吗？你是基督徒啊，你要活着荣耀神。那么活下去吧，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活着。姐妹，你要为神的荣耀而行走，照顾你的孩子，那么走路吧，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大家，你们所有的人也这么做，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要忘记那今晚在后威斯特旅馆的聚会，神的同在在这里印证了，他不偏待人，他只要你相信。你现在相信他吗？朋友们，神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不知道他们叫谁来解散聚会。那这里的马世坚弟兄过来，弟兄，那他要来做祷告，解散聚会。那神祝福你们。